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当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喜乐。我们的心，这个不平安的心，在你的爱里可以得到深深的宝座。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除去魔鬼撒旦一切的搅扰，让我们的人在这里，让我们的心也在这里，让我们真正的听到主你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讲的是耶稣是我们的满足。我不知道什么是你的满足。我们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很容易得到满足，是吧？你知道在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啊，物质非常的缺乏，我们的梦想就是一天要是吃上三顿饱饭那就满足了。当然呢，要有点零花钱呢就更好，是不是？不过到后来长大了，渐渐的也都能吃饱了，才醒悟到啊、哦，我不再不能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辈子修理地球。我不知道这句话大家懂吧，在我们那里说啊，我们不能一辈子修理地球，我得要啊，要是那时想啊能上大学啊，那就好了。虽然那个时候上大学可能是个梦想，是个梦想。等到你考上大学，发现事情并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嗯，然后呢，继续的只好继续的往前奔，是不是？然后就考研究生。等到好不容易考上研究生之后，才发现，在我们的学校里，三幢五层的大楼全是研究生，你知道吗？全是研究生，在国内真的是没有盼望。在国内没有盼望，然后怎么办？那是只有出国，好像是一个出路，懂了吧？那个时候出国对我来说，那是真是天方夜谭的梦想。虽然没钱，什么都没有，然后就考托福、GRE 来读博士。我记得每一次啊，短暂的成功的喜乐消失之后，就又开始新的追求。哎，总是我觉得人处在一种总是不断的挣扎。奋斗的里面，好像永远都没有止息，也永远都没有满足的时候。我常常说啊，我觉得就像爬山一样，都能爬到一个地方了，看着山上怎么样，还有更高的山，是不是？一直的往上爬，总希望我达到山顶以后，我会有的什么成就。我等到爬到山顶上的什么呀，发现什么也没有看到，是空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等他兴致勃勃地爬到山顶的时候，发现那这什么都没有，就像我似的。好，我记得啊，我来了两年，开始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化学杂志上，那美华学界最高的杂志上，我记得哎呀，发表文章，别人都可能看我，哎，没有什么，这系列还是那么照样的运作。然后像可能一篇不够，再继续发第二篇，那再继续发这样，什么也不会改变，你这个人也没改变，系列整个也没改变。真的，我后来发现说，难道人生的目的就是在，难道就是只在于那个追求的过程吗？这种追求的过程把我们每个人都折腾的精疲力尽。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的归宿到底在哪里？转眼间我们就到了中年，就像一个姊妹一样，她去了北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的帽子、车子、夫子、房子、票子、儿子，人家都是五子登科，他六子登科之后，他发现他的婚姻破碎了，他的儿子开始叛逆，他自己的得了抑郁症，健康失去了，然后就是癌症。你知道吧，他是那个时候他已经过了挣扎，能够已经过了那个奋斗的年龄，他说如果年轻我还可以重新的再来，可是我现在我已经不再年轻，我再也没有奋斗的力量了。我的人生的喜乐到底还能够在哪里？什么能够给我带来真正的满足呢？我的盼望在哪里？尤其是当我们过了中年之后，我们想想，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段的圣经来看，啊，看神怎么样借着啊，耶稣拯救撒玛利亚这个妇人来给我们弟兄姊妹说什么话。啊，一开始第一节，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那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你这犹太人要往加利利去啊，有两条路，一条是呢，就从耶路撒冷直接往北上，然后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到加利利，这一条近路；另一条路呢，就是必须啊，从耶路撒冷往东去，过了约旦河，然后在北上，然后过了撒玛利亚之后呢，再渡河回到加利利。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呢，他不喜欢撒玛利亚人，他瞧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他认为啊，撒玛利亚人的信仰和血统啊都不纯正，所以不给他们来往。所以呢，一般的人呢都不愿意走这个近路，而宁愿绕道而行。可是在这里说，耶稣呢却选择了别的人不愿意走的路。第四章第四节说，耶稣说，这里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他必须经过那里呢？因为他到那里去寻找一个女人，那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有罪的人。其实神愿意拯救每一个人，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不论是好人，不论是坏人。你看在上一章里，在第三章里，我们遇见了一个人叫尼哥底母，他是个犹太人，是一个政治的宗教领袖，有道德的修养。在这一章里，我们遇见了一个外邦人，这个外邦是个外邦的妇人，而且是个异教徒，没有很好的道德的操守。两个人看起来完全不着边，但是这两个人有一样是共同的，就是两个人都是在属灵上都是盲目的，没有一个人好到可以配神来拯救，也没有一个人坏到神不能拯救。神是愿意人人都能悔改，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你知道我最近去北西，你看一个老人，这个老人90多了，他信主可能至少半个多世纪了，60多年了。你知道吧？当他进去的时候，他说他是一进去问什么问题，他问什么问题，他来挑战我。他说为什么说神愿意人人得救，却不是人人都能得救呢？你知道吗？当一个人，你尽管过了60年信主60年，可是当你到软弱的时候，你开始就怀疑了。我知道问题，我就没有回答他问题，我没有回答他问题。我想我就不会，我就在那里就是故意不回答。到后来当我在那不回答的时候，他自己祷告的时候，他自己来认罪悔改，他说神啊，我就根本不应当问这样的问题。神的主权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神的心意是愿意人人都悔改，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没有一个人好到配让神拯救，你拯救我拯救都是神的恩典，也没有一个人坏到神不能拯救，神其实愿意每个人都能得救。不管你的处境如何，不管你现在遭遇怎么样，神都爱你，神爱你，他要拯救你。我们相信当时这里说耶稣呢，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这时候烈日当空，耶稣因为走很远的路啊，从撒玛利亚到这个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要3天的路程，他还要继续往前走。你知道吗？他在这里但是呢他坐在这里等候一个女人。我们从前的那个牧师呢，他说这个女人可能是个妓女。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个时候的生活，现实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人离过无私婚的女人，那个社会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人。但是呢圣经中没有这么说，我们不能引申的那么远，但是明显说这里在圣经中有一句话说，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首先爱我们。这个女人没有来寻找耶稣她甚至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而耶稣早就认识她，早就认识她。我想当那些门徒进城买食物的时候，当他们的背影刚从街角消失的时候，你知道吧，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在另一条的街头上出现了。 我们想他的肩头上扛着水罐子，心情忧郁，可能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我想他心里想，哎呀，我已经嫁过五个丈夫了，现在嫁的这个也不怎么样。我想他今天打水的时候也跟平常也没有什么两样，他也不知道是今天，就在今天，神耶稣要改变他的生命。以前都是这个女人自己去找丈夫，今天她真正的丈夫来寻找她。我们知道和耶稣的相遇会把她一生，把她的命运整个的改变。第七节，有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当时的时候这个井啊都位于这个城外的大路旁。这个妇女呢每天早晚呢来打水，我想都是早晨晚上来打水，一般中午的时候不来打水。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妇人，她因为自己的名声不好，她为了避免碰上别人，所以她选择中午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来打水。耶稣呢，而是耶稣首先开口向这个妇人要水喝。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啊，我想我们中国可能也是，一个男士他不会在公共的场合去和一个女子说话，给一个妇女说话，而耶稣却主动给这个名声不好的人妇人说话。我不知道你有这么感觉吗？以前我们学校里有个人，他离了四次婚，但你每次跟他说话，跟他接触的时候，你可能都感觉到别扭，懂了吧？你知道现在的人当然开放了，对婚姻的观念态度不像以前那么严肃，你知道吗？从前在保定的教会就上演过一个小品啊，上个小品都描述这些个啊对婚姻啊把对婚姻看得非常淡的人啊。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呢就叫常蜜月，他讽刺那些个人就是把离婚把结婚当做便饭吃的人。你知道在2000年前的时代，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这么开放，是吧？离过五次婚呢绝对是超前他的时代的，是不是？而耶稣这一位圣洁完全的神来接近这么一个女人。有的时候我们你知道吗，其实你知道你不用轻看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你知道吗？你知道越是不本分的不安分的女人，她越不是一般的人物，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像这样的人呢，她有自己的追求，你知道吗？她为了达到她自己的目的，她不惜任何的代价，她不管世俗的眼光。这就是你知道吧，这个妇人，你知道吗？就像我们现在说，她不管自己是28岁，那个人是82岁，她不管这些东西，她只要达到她的目的观就够了。他不会去看世俗的眼光。我们知道在他这个骚动不安的外表的背后是一个有一颗大胆追求的心。他不满足别人说，哎呀，人家都是这么过，你也是这么过散了。他不，是不是？他不，他们可以为了爱情可以私奔，是吧？可以喝毒药，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哎，他可以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他可以卧轨。我想这些你要是读过这些小说你都知道。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人，他的故事常常的写进小说里，让人们惊讶，让人叹息，让人们流泪。不过这样的人在社会上的结局大部分都是悲剧，因为这样的人他的思想他超前他所处的时代，他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容纳，最后呢都是被毁灭的命运。如果这个妇人，如果她不是被耶稣找得到的话，其实你知道她同样的结局。我们知道这个人他除了他身体的干渴以外，他每天最重要是他里面心灵的干渴。我们知道身体的干渴好解决，每天来回的不同的打水就够了，但是人一个心灵的干渴，他心灵的空虚拿什么来填满呢？我想这个人也可能多次的努力过，想方设法来满足他内心的饥渴。可是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如果你没有找到耶稣，你最后的结局总是失败的。 其实这个人还是一个热心宗教的人，热心宗教的人，你看他很迷信的，是不是啊？他对犹太教的事情很熟悉，他知道啊，这个山我们祖宗都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的祖宗的嘛都上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个经赐给我们，是吧？啊，他啊，其实很多的故事，我想他都熟悉，他都熟悉，甚至可以说，他说等候米赛亚要来，你知道吧？他说我们知道啊，那米赛亚就是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无论啊他的敬虔的生啊他的啊宗教的生活或他的追求，都不能解决他内心的需要，因为他根本他就不认识神。所以当耶稣主动的来扶救这个妇人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拒绝，因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没有来往。然后耶稣就给他说，你要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早必给你活，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耶稣说这话，你知道吗？耶稣的话啊，常常是当人们用属地的思想来回答的时候，耶稣已经把他提高到属灵的层次，是不是？我想你要读圣经读多了就知道，耶稣其实更多的是不关心属地的东西，吃了喝了耶稣不是不关心，耶稣更关心的你的灵力的需要，灵力的需要。耶稣说，你要是知道神今天给你的恩典，你要知道我是谁的话，你比早求我，我早就把活水赐给你了。你知道在这里这个活水是神的恩赐啊，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挣来的，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你要想得着这活水，你需要认识耶稣是谁。当然这个妇人她对耶稣的话都琢磨不透，都琢磨不透，是不是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我们每个人都想借着我自己的追求达到我心灵的满足，每一个人啊都有满足他愿望的方法。我想这个人也有，他就是用人间的爱情来满足他的需要，说的白一点就是满足肉体的情欲。我想在这个人还没有出嫁的时候，那时候他一定想，哎呀，我应该要是结了婚就好了，是不是？那时候有老公有家庭有依靠，是吧？可是等到真正的结婚了之后，就发现结婚之后事情并没有变得那么简单，事情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后来发现，哇，我嫁的是老头子老公，他的性格他的兴趣跟我相差太远了，是不是啊？根本就不可能白头偕老的，为什么要守护一个没有结局的婚姻呢？我想这可能现在人这么想，对，离婚，是不是啊？我们知道一个离婚的人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离婚的目的是为了找一个更好的，是吧？等他再结婚的时候，你想他就已经可以说，哎呀，他已经成熟了，他觉得啊，我以前那么年轻，是吧？太啊，傻乎乎的，什么也不懂。我现在怎么样？我过去栽了个跟头，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要谨慎行事了，我这次第二次一定要挑个好的。所以想他在盼望当中再次进入第二次的婚姻，结果怎么样？同样是离婚收场。最近我们一个弟兄，他帮着一个离婚一对啊，一个离婚的家庭，夫妻争来吵去，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人都不好意思直说，说白了就是你也自私我也自私，你没有爱我也没有爱，就这么简单，一句话，我们都是罪人。婚姻问题的本质就是人罪性的问题，这个东西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你的问题不是你换了一个丈夫就可以解决的，你的问题绝对不是那么简单。很多人都觉得就是他破坏了我的爱，破坏了我的幸福，我也换一个人就好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的简单的。真正的破坏了你的幸福的乃是你的罪， 因为你知道吧，一个有限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满足另一个人无限的需要，知道吗？你不要想你从这个一个人的一个有限的人里得到你真正的满足，没有办法的。你知道巴斯卡他是个物理学家，也是个哲学家，他这样描述人心灵里面的渴望，他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神都有一个空处，都留了一个空处，这个空处除非神借着耶稣之外，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满足。你发现你的内心里有没有这个空处啊？当然这个妇人不知道怎么样填补这个空处，一个丈夫不行，再换一个丈夫，第二个不行，第三个不行，第四个，直到结离了五次婚之后，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你想她的心灵的痛苦，每一次都是以喜剧开始，每一次都是以悲剧结束，每一次都是以梦想开始，每一次都是以幻灭结束，最后干脆就不结婚了，住在一起就行了，是不是？那时候想离就离。你可惜啊，那个时候同居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合法化，怕人说东道西，所以自己就不敢见人了。别人早晚去打水，你什么？他自己中午去打水。你觉得他的愿望，真是他的心灵得到满足了没有啊？没有。当然我们现在人就更自由了，我们现在人也有追求自己愿满足的想法，是吧？现在赌博、毒品、离婚、同居、妓院、同性恋都合法了，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在圣经中所有的那些罪的东西今天都合法了，它可以让你心安理得的享受任何一种最终之乐。但是你真的会满足吗？我在网上看见一个人，他自己就忏悔自己的罪恶深重啊。他在网上自己忏悔，每一次短暂的满足之后都是深深的空虚。人越是追求他自己个人的欲望的满足，越是加深他的罪疚感，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满足。就像耶稣说的，你喝这个水怎么样？你还要渴。凡是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你喝这世俗的这些水，你就是饮酒之渴。就像一个赌博的人，无论是输赢他都会满足，如果他赢了怎么样？他想赢得更多，如果输了以后怎么样？他更不甘心。就像一个喝毒品的人，一次的安分一次的安分过后之后，他需要另一次的满足，他只有不停的来寻求这个满足。我说我们现在的人都比较现实了，我们想啊，以赚大钱为满足，钱再多都不会知足的，是不是啊？你知道徐才厚他上吨的钞票啊，上吨的钞票，他里头几百公斤的金银宝石，给他带来满足了吗？你知道他那么多的钱，几卡车，没有治好他的膀胱癌，也没有保住他的官职。我不知道你仔细想了吧？说白了，有的我们可以看，其实追求知识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我们当然现在大学生很多了，我们要读硕士，读完了硕士要读博士，读博士一个不行，我们要读两个、三个，是不是？真的这些能够满足我们吗？其实只是满足了我们的骄傲和虚荣，没有满足我的灵魂，没有满足我们的灵魂。所以我对啊，能够放下化学来做神的服侍，我从来没有后悔，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觉得啊，你会不会回头看呢？我连想都不想。你知道，我看着我在大学的那些人都在 都在呼吸，在写文章，在做科研。我觉得我就底下这句话可以描述，就是任何属地的追求都不能填满我们心灵的空虚。成功、财富、名声、知识、肉体的享乐都不能满足我们空虚的心灵。所罗门享受世间一切的福乐，他得出最终的结论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魔鬼就是借着这些东西把人的灵魂带入到灭亡，带入到黑暗，带入到地狱中去。但是耶稣在这里给人们发出一个邀请，他说凡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知道这些物质的东西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灵的虚空，只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活水的泉源才能够满足我们。只有喝着耶稣所赐的水，你才永远不渴。你想得着这个心灵的满足吗？你只有真正的就是悔改，相信耶稣。只有你这些，只有你当你真正信了耶稣以后，你真实的信了耶稣，你才能体会到。你说奥古斯丁在他青年的时候过着非常败坏的堕落的生活，你知道他信耶稣之后他成为一个圣徒，他说是我的神啊，我的心没办法得到安宁，直到最后安息在你的里面。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找不到安宁，直到在主里面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每个人发出邀请，就像在约翰福音7:37-39那里说，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耶稣说你只有真正的相信了主，你得着了圣灵的活水，你才真正的得到满足，你的饥渴才能得到满足。耶稣在这里意思说，你要想得着活水吗？你必须来到我的面前。然后这个妇人当然还是用他属地的脑袋瓜来理解耶稣的话，他马上说，先生，请你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对他说说你去叫你丈夫到这儿来。妇人说我已经有5个丈夫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当然这个妇人想得到这样的活水，是不是？但是在耶稣赐给他这个活水之前，耶稣要他把他的丈夫叫来。你说是不是耶稣真的要他丈夫来啊？最后他丈夫并没有来，是不是？可是他一听到说让他丈夫到这来，他的兴奋感马上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5个丈夫，他现在有的还不是他的丈夫，到底哪个是他的丈夫呢？他说我没有丈夫。其实我们想想，人的心是何等的可怜呢？虽然找了5个丈夫，没有一个丈夫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真的，在这个世界上也这样，你可能找了很多的依靠，钱财、名誉、地位，这些东西都是来用它来支撑你的，可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可以依靠，没有一个是他真正的丈夫。其实他不知道他真正的丈夫在哪里啊？就在他的面前，是不是啊？他不知道面前这个才是他永恒的丈夫。你只要你读了圣经读多了就知道，在圣经说耶稣才是我们的新郎啊，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丈夫。我有个丈夫，你知道吗？耶稣。 依靠没有在任何的世界的东西里面，你有了耶稣，你就有真正的依靠。你的丈夫，你的依靠不是在你的妻子，不是在你的丈夫，不是在你的钱财，不是在你的儿女，这些东西没有一个真正的可以依靠的。我们的丈夫就说到我们的依靠。你知道，在古代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不像现在有很多的女强人，是吧？她们没有接受教育，没有工作的机会，她的盼望就在于找到一个好的丈夫，是吧？一个女人如果嫁了好的丈夫，好像就是依靠。但是耶稣却要把她，把自己的依靠叫出来，叫出来，把自己的偶像叫出来，好让耶稣成为她真正的依靠。我们也希望得到这个神的恩赐，我们想得到圣灵的活水，我们想得到心灵的满足。但是你在经历神给你的啊圣灵的充满前，你要需要交出你的依靠。你可能依靠你的钱财，我说，我可能依靠我的学位，我可能依靠我自己的能力，甚至你有个赚钱的职业，有人依靠自己的儿女。你知道，正是因为依靠的东西太多，让耶稣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依靠。你知道，世间的东西啊，你越是依靠它，其实越受它的辖制。我不知道你意思，你看到了吗？你越依靠它，它越辖制你。你知道现在，你知道现在很少人啊，其实你像钱财了、安眠药了、手机，都可以成为人的辖制。我现在知道很少有人不受手机的辖制，尤其是年轻人。你每一天，你要是没有它，你就坐立不安、六神无主，你不知道干什么。其实已经被这个东西辖制了。很多人离开了它，你就不能活。你知道最后的结局，它是把你毁灭掉。这些东西啊，我想耶稣要这个妇人把她丈夫来。叫来，也可能是耶稣要这个妇人认识到她的罪，认识她的罪。耶稣没有回避她过去的历史，而是一针的见血的揭露她过去的历史。同样，我们是这样，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是有罪的话，你是不可能得着圣灵的，是不可能得着圣灵的。神要他来对付自己的罪。这个罪会拦阻我们得着生命的活水。你知道，我们的心呢，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如果这个海绵里面全是脏水了，你把放到清水里去，它也没有吸收的能力，是不是嘛？你要想这个海绵能够吸收清水的话，你怎么样？首先要把这里面的脏水怎么样完全的倒空，完全的挤出来。你知道吗？你这个行李把这里头的脏水完全倒出去，你放到清水里的时候怎么样？马上就能够吸收。这个世界的这些钱财、名誉、地位、肉体的享受、眼目的情欲、肉体的享受，这些个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这些污泥浊水。要是我们讲这个，但有的人可能不愿意听，真的。等到你看见了神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就是污泥浊水。就是这些东西污染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神。保罗说我把一直看耶稣为至宝，我把万事看为粪土。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到了保定去，在保定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去一个老人家，是吧？这老弟兄从外地来的老弟兄，我他正好读到这句话，他问我，他说：“你以为万事是粪土是什么呀？什么是粪土啊？如果你就在你的家里客厅里这里摊着一堆的粪土，你首先怎么办？你要把它清出去的，是不是啊？你要谁会家里堆着粪土呢？你首先把这粪土清除出去，你知道吗？你要想得着耶稣，其实是世界上一切的东西，这些享乐，这是好玩的啊，这些钱财、名誉，这些东西，这些肉体的东西，全是那些垃圾。就是这些垃圾在你家里待着，使你没办法得着耶稣的至宝。 所以我们要想得着神，让耶稣成为的满足，我们必须诚实的认罪啊，把这些世俗的追求，把一些肉体的享乐，把这些情欲的罪完全的倒空。如果你倒空的话，就一定会得着圣灵的充满。然后妇人，然后耶稣说啊，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耶稣一给他这么说话，谁愿意听这个呀？是不是？他马上说，妇人，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个妇人马上就转移了话题了，是不是？马上转话题，他转到敬拜的事上了，说到底在哪里我可以敬拜神呢？说从另一方面说啊，在面面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我到哪里去才能找到神呢？是到底是在这个山上呢，还是去耶路撒冷呢？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耶稣在这里说，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的生活的细节，他知道我们找了都是丈夫，他知道我们的行为，他知道我们的动机。其实他不在乎你在哪里敬拜他，其实说白了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撒玛利亚的山，在哪里敬拜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敬拜他，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你是不是愿意诚实的来面对你自己的罪啊？在你遇见神，在你得到圣灵的活水，在你体验到从神来的喜乐和满足之前，你是不是愿意抛开世俗一切的偶像，倒空你属地的野心，好让耶稣真正的来满足你。神是个灵，他不局限在某一个地方，敬拜神不是去某一个地方。你知道在中国啊，有很多的人他们在各样的难的环境中，甚至没有教会，他们照样可以敬拜神，也不是需要什么仪式，甚至不是需要你带什么礼物，而是你是不是你在你的心灵当中愿意来亲近这位神，来给这位看不见的神说话，把你的一切都交给他，你是不是愿意对他诚实？你知道我们以前的牧师啊，他说他一个同学是一个犹太人，他非常的遵按照犹太的规矩来办事，懂了吧？啊，他谨守律法，他每天洗手洁净，所有的东西都完全按照律法来做。可是我们的牧师对他怎么样？完全的，不在意他。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个人他一直在给别人同居啊，你知道吗？外边哦很好啊，哇，这个犹太人这个很好，可是外面道貌岸然，里面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牧师对他就完全能知道什么人。如果人真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的话，你再装也没有用了。如果一个人在神面前没有诚实的心，你所有的进食、洁净、祷告、服侍、奉献都没有任何价值，因为神不看你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你诚实的面对自己更重要。主，你来赦免我的罪，如果有嫉妒你就拿取我的嫉妒，如果里面有苦毒你来拿取我的苦毒，如果不肯饶恕，如果里面有情欲的罪，我愿意诚实来面对。你只有这样你才能遇见神。你知道只有你遇见了神，你的问题才能解决。你遇不到神，你的问题解决不了的，真的。然后妇人说，最后这个妇人说啊，我知道，他马上就说了，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我们最后看到，就是经过啊这么简短的对话，可能实际的对话也许比这个要长，是不是？但是就是这个简单的对话，这个妇人怎么样，就开始怎么样，信了耶稣，信了耶稣。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是在于在信心当中给主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我们知道认识耶稣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的，需要过程的。你看这个妇人一开始她认识主是个犹太人，你是个犹太人，你怎么和一个撒玛利亚人说话呢，是吧？后来称耶稣是先生，然后最后说，哇，我看着你是个先知。最后他说什么呀？他说啊，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是不是啊？这就是基督吗？我们看着这个人，你说在跟耶稣说话的时候怎么样，他对耶稣的认识怎么样越来越加深。你想认识耶稣吗？其实最简单一个就是你晚上回去的时候去给耶稣去说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一次啊，有一次我一个老姊妹，你说她很，我一听她说话就觉得很痛苦。你说嘛，我就给她说，今天我总是啊，我聚会完了之后呢，我送几个人，最后把她送回家。随后家的我说，你回到家的时候，你回去把这一切的痛苦，我知道你，我虽然不知道你具体问题是什么，你听她说话，这个灵力就能，你能感觉到那种痛苦。我说你回去，你跟你去说话。你给主说，把你难处都交给他，哎，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他的孩子啊，晚上去上班，你知道吗？等到下周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改变了，他非常的高兴。他说回去了以后啊，他说我觉得啊，早早的吃饭，关上门，我在那给耶稣说呀，啊，就哭啊，就什么这么一直的流泪。等到后来的时候，等到第二醒来的时候，他里头的重担完全脱落了。虽然外面的环境一点也没有改变，但是他里面。完全的改变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生活在那样的痛苦里。你就是要跟耶稣去说话呀！你看这个人不断的跟耶稣说话，耶稣的话，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就能来改变他。你也去读耶稣的话，去跟耶稣说话。你看耶稣的爱点燃了他里面那个将要熄灭的爱火，他已经找了六个丈夫了，没有用的。没有一个人能给他需要的爱，可是耶稣的爱就能点燃他里面熄灭的爱火，他的热情又重新的燃烧起来，他的生命改变了。你知道给他变得啊那样的可爱，你知道吧？他最后他把自己的水罐子是吧，他留在井旁去告诉整个城里的人说，我遇见了基督。你看看耶稣认识这个人，难怪耶稣费这么大的周折来寻找他。我们知道他得着了，他喝了耶稣所赐的那个不再渴的活水，神的爱满足了他的心灵，他再也不需要过那些不正常的关系，他再也不需要继续的活在罪中，因为他遇见了耶稣。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当我们真正的每个人面对面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经历到那种满足，我们可以向人来见证我们怎么样得着满足，让别人也同样来经历神的恩典，神的满足。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我说其实这个女人就是你，这个女人就是我。圣经的每一个人，我想你从每一个人里都可以看到你的影子，是不是？真的，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个犯罪的女人一样，追求世界，追求钱财，追求俗世的爱情，追求名誉地位，追求成功，然而没有一个让我们得到满足。直到我们遇见了耶稣，我们的愿望满足了，我们的追求寻求停止了。你知道除了主以外，其他的一切都是偶像，都是假神，你知道吗？以前我读很多的小说啊，读很多的小说，我换了一本又一本，你知道吗？等到我真正的信主以后，我就再也不读别的书，我天天读圣经。你知道我那孩子有的时候拿回来，爸爸，你读这本书，这本书好看。我根本连看都不看，对吗？因为我这些东西我也都经过了，懂了？我不需要看，我也知道他里头说什么。一切的东西都是虚空的虚空，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的满足我的。只有耶稣能够在我们里面满足，你知道吗？ 然后上一周四晚上开完会回家已经很晚了，你知道我啊觉得非常的疲惫不堪，其实我没有祷告多少的就睡着了，等到我在睡觉的时候，在我在梦里的时候，就一遍一遍的圣灵在里面唱，良人带我进入内室，知心的话儿说不完，良人属我，我属良人，从此再也不会离分。你知道我里面啊，我在梦里一直唱，一直哭，一直流泪。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在想想，哎呀，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个歌啊，不知多少日子了，我没有唱这首歌，我不知道圣灵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感动。我知道啊，不论我自己的光景好坏，耶稣是我的良人，我们可能离开他，他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想能够在这个在这样的世界中寻找到真正的喜乐，寻找到真正的满足呢？只有耶稣能够满足你的心灵。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到我这里来，你必定不饿，你要信我，你就永远不渴。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真正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所赐的生命的活水在你的里面成为泉源，可以一直的永留到永生。当真正你得着耶稣的时候，你就得着了一切。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你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世上的每个人都是拼命的寻找，寻找成功、钱财、名声、地位，然而没一个东西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就像这个妇人一样，找了那么多的丈夫，却没有一个丈夫真的可以依靠。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良人，你是我们的依靠。求你的宝血再次的洗净我们，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干渴的心灵可以得到满足。当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的灵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